天要读的经文是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12到16节。我们把时间交给黄旭弟兄。
《腓立比书》第三章12到16节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极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的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。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是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感谢主的话。
今天有吴敬胜传道们正道，他正道的题目是同志仍需努力。
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很欣赏今天这位姐妹所选的诗歌，还有所选的经文，都非常的感动，难怪她现在非常感动。今天是2018年11月4日，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庆祝和纪念的大喜日子，因为我们等下有11位弟兄姐妹将受洗归入主的名下。路加福音15章10节说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也就是说，此时此刻，除了我们为这11位弟兄姐妹欢呼之外，在天上的天使他们也一样为这11位弟兄姐妹欢呼。所以今天受洗的11位弟兄姐妹，你们要牢牢记住主后2018年11月4日，这个是你们另外一次生日，因为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使徒保罗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我想我们大家真的要记住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你们心里面，尽管你现在可能还有一些烦恼，可能还有一些痛苦，可能还有一些挣扎，但受洗之后，你们都要变成新的了，你们都是新造的人。我很荣幸能够第一时间拜读11位弟兄姐妹里面的7个成年人的他们的心理见证，每一份心理见证都非常感动人，因为每一个受洗都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，每一个受洗都是一份圣灵的感动，每一个受洗都是属灵征战的胜利。我衷心的希望你们这11位弟兄姐妹能够记住自己为什么受洗的故事，也记住也珍惜圣灵这份感动，也要感谢神的带领你们接受洗礼。洗礼是我们基督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礼仪，它和圣餐合并合称为基督教的两大圣礼。之所以他们是圣礼，就是因为他们是主耶稣基督在临走之前为教会亲自预设的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洗礼的意义是多方面的。洗礼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、同复活。洗礼是洗去我们一切的污秽。洗礼更是一种宣告，就是今天你们在众人面前宣告你是属基督的，你要与你的过去一刀两断，你要背起 你的十字架跟随耶稣基督。洗礼也是一个大喜的日子，也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将我们的荣耀，将我们的喜悦全部归向我们在天上的三位一体的神。有些人可能认为洗礼就是大功告成了，洗礼代表着我已经重生了，洗礼代表着我是基督徒了，洗礼代表我已经有永生的保证了。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，我说这是错误的。洗礼并不是是我们通向天国的一个签证。如果大家热爱中国足球的话，你们大家可能还会记住一个日子，那就是1982年1月10日。这天中国队在新加坡与新西兰进行了一场比赛，他们是为争夺1982年西班牙世界杯的决赛周的一个席位。结果中国队在这一场比赛以1-2输给了新西兰，所以就与1982年的世界杯决赛周失之交臂。我们可以讲，这是中国队与世界杯决赛周最接近的一次。我们不谈2002年的日韩世界杯，因为那次世界杯是有实在太多的成分。自此之后，中国队就一年不如一年，现在的中国队已经沦为亚洲的二流球队。不要说日本、韩国、伊朗这些亚洲强队，就算泰国、越南、香港、马来西亚都可以击败中国队。1982年1月10日这场比赛可以讲是中国足球的一个转折点。如果那支中国队能够顺利的、成功的进入世界杯决赛周，我相信中国的足球事业可能不就是今天这个样子。我今天讲这个故事，主要是去是想中国队为什么会梦断丝绸，就是因为中国队没有坚持到最后时刻。他们以为自己以稳操胜券拿到了西班牙决赛周的一个入场券，其实这届世界杯预赛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。中国队那时候人才辈出，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，中国队有荣智行、沈祥福、吴广明、池尚斌、李富胜，他们虽然身上没有纹身，他们虽然不开跑车，他们虽然不是有很多美女在身边，但是他们都是当时的亚洲数一数二的名将。中国队6战3胜1平2负，他们自以为已经稳操胜券，所以他们在别的球队还没有结束比赛的时候，他们就提前解散了国家队。所以国家队的教练、球员都各自回老家去休息了，放大假了。我们可以讲这是一种刀枪入库、马犯南烧、卸甲归田的状态。结果足球是圆的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。沙特阿拉伯队居然在最后一场比赛，在主场上半场就输给了新西兰5个球，结果造成是中国队跟新西兰队无论在积分还是在得失球方面都相同，所以中国队要与新西兰进行一场附加赛。这时候中国队才恍然大悟，他们被迫在观乱中重新集训，观乱中重新召集球员，观乱中重新再备战，结果中国队就输了这一场比赛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晚节不保的故事。晚节不保，广东话非常体切形容这个字，广东话讲就叫做冷天光来临，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坚持了一个晚上都没有尿床，但是到了天亮之前，就叫黎明见到的时候，他一个不小心就把船尿湿了。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。 对我们信基督的，特别是今天要受洗归入主名下的弟兄姐妹来讲，我们真的要牢记，不要让天公来临，就是说你不要天亮之前先尿床了啊。所以我们受洗之后更加要继续努力不懈，使自己在言行举止方面都容神益友和蒙神喜悦。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里面有这样的劝勉，我希望大家都能记住这个劝勉，就是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就像结婚，有些人把洗礼当成是一个结婚仪式一样，也就是说结婚就是我们一个婚姻里面的一个阶段。我相信大家知道结婚证书、结婚典礼、结婚的宣誓，还有结婚时的祝福，都不能保证你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婚姻。幸福美满的婚姻是取决于你在婚后是否愿意牺牲自己，是否愿意去苦苦的经营这段婚姻。也就是说婚姻，结婚不是婚姻的一个终点，结婚是婚姻的开始。漫长的婚姻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经营，就像我们洗礼不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终点，洗礼是我们的开始。我们要不断的牺牲自己，不断的去继续的努力，不断的去经营我们的信仰。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，刚才念的房旭弟兄所念的经文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导。今天我之所以选择这段经文与大家分享，就是希望大家在追求和完善我们的灵命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就要像运动员一样，在运动场上面永不放弃，永不言败，永不停止。那大家还记不记得住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口号？北京奥运会口号就是，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鼓励，就是我们要更快、更高、更强。腓立比书这段经文给我们的教导是，第一，就算一代伟人的保罗，他在信仰上面他也没有满足自己的成就，他说自己不是已经得着了和已经完全了，也就是说他不觉得自己已经100分了。所以我们不能沾沾自喜，我们今天的受洗，我们不能看受洗是一个终点，我们要看受洗是一个起点。第二，保罗从来没有满足自己的成就，他说自己是竭力追求，他说自己就像运动员一样，为了最后的胜利奋不顾身的在运动场上拼命的奔跑。所以受洗之后的弟兄姐妹，你们还要继续努力，继续不懈的在天路上奔跑，这样才能够得到最后属天的奖赏。第三，保罗也清楚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奔跑天路，那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三句经文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所以受洗之后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与过去说声再见，就是我们要忘记背后，无论你是心里面有多少痛苦，旧事已过，重新来过。我们要努力面前，就是要珍惜圣灵感动你的这份感动，你要把握一切，努力为主施工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就是说我们心中里面一定有一个远大的理想，我们是要得到将来属天的奖赏，所以为了这个理想，这个目标，我们要不断的奔跑。最后使徒保罗也指出，运动员的竞技精神和态度不是就是指这些刚刚要受洗的弟兄姐妹，而是人人都应该有的。他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。完全人在这里就是指那些灵命成熟的那些老基督徒，也就是说无论你是老基督徒，你是还是你已经受洗了很久的基督徒，还 还是一些你自认为灵命非常成熟的基督徒，你们我们也都要不要忘啊，都要忘记背后，都要努力面前，都要向着标杆直跑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。我想这句话大家都非常熟悉，这句话是国父孙中山的遗言。我想也愿这句话成为我们今天众人的一个鼓励。无论你是老基督徒，还是今天刚刚受洗的基督徒，我们都要牢牢记住，主耶稣交托我们的大使命，让万民信归入主的名下，这个大使命还没有完成，教会还有很多事工等着我们去做，教会还需要你们的奉献。所以我们大家在今天就要去思想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，让我们在天国道路上我们一起做得更好，做得更强，做得更快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孩子感谢你的带领，使我们今天有11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，这一切都是你奇妙的作为。孩子求你与他们同在，与他们同行，也让你的圣灵去感动他们，愿与你同工，让他们在你的保守之下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孩子这不完全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
阿门。